咁我哋今日咧係繼續用 online streaming 咧，亦都好多謝大家嘅參與啦。無論係我哋聖經研討會嘅參加者，或者我哋嘅朋友，甚至我嘅親人嚇，即係如果你哋參加嘅話咧，我哋都非常之歡迎你。咁或者好啦，我哋翻去今日嘅呢個主題啦。我哋去到呢個第謀德後書嘅第四章。咁我喺我好似我哋平時一樣啦，開始之前咧，我想先請阿 Louisa 同我哋讀一讀有關嘅章節。咁首先咧，系我想佢同我读读呢个第四章嘅一至八节啊。唔该，吕医生。
攻读第谬德后书第四章。我在天主和那要审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稣前，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恳求你，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反驳、去斥责、去劝勉，因为时候将到，那是人不接受健全的道理，反因耳朵发痒，顺从自己的情欲，为自己聚拢许多师傅，且掩耳不听真理，偏去听那无稽的传说。至于你，在一切事上务要谨慎，忍受艰苦，作传扬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因为我已被奠祭，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下了，就是主正义的审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而且也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
咁我哋见到咧喺呢个一至五节呢度咧，圣保禄咧系叫提谬德系要佢咧系不论环境嘅顺逆咧，必定系要宣讲。佢话我在天主和那要审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稣前，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恳求你，务要宣讲真道。佢呢个恳求你咧，我哋中文译做恳求你，英文咧系 I charge you 啊。呢个 I charge you 咧，差唔多咧就系话，保禄咧系要提谬德，系好似喺啲见证人面前嚟到去宣誓一样，去保证啊佢自己咧系会忠于真理。系咩真理咧？就系从保禄同埋啲宗徒长老团所领受嚟嘅真理，同埋佢嗰个职份。咁所以佢要佢系好严重地喺呢个 I charge 喺呢个人哋面前咧系宣誓咁样嚟到去讲清楚咧，就系保证咧，就系佢会忠于呢啲宗徒传递得嚟嘅职务同埋教导，所以要佢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咁样嚟到去宣讲呢啲真道。咁样去做咧，其实咧系绝对唔容易嘅吓，即系我哋大家系有出嚟做呢个讲座啊，要讲嘢啊嘅人咧就知道啦吓，即系好多时咧，我哋嘅对象咧，我哋嘅观众，我哋嘅听众咧。佢哋俾講者係有一啲壓力嘅，有陣時咧，我哋好容易咧就會軟化自己嘅立場啦，甚至係改變自己嘅立場啦，嚟到去迎合我哋嘅聽眾。咁使我諗起我自己好仰慕嘅教宗喺呢個本篤十六世 Benedict XVI， 當佢仲係呢個教理部嘅主管，當時係 under 呢個聖 John Paul II 嘅時候咧，佢出咗一本係好重要、好重要嘅文獻，教會嘅文獻喺呢個 Dominus Issus 喺呢個八月喺2000年八月嘅時候出嘅。咁呢本書係佢寫啦，呢度裏邊嘅嘢，但係咧就係 under 聖 John Paul II， 咁即係 John Paul II 都 approve 嘅呢個 document， 裏邊有四個非常之強硬嘅立場嘅。譬如話第一個咧，佢話只有一個基督嘅教會啊，呢個教會咧，呢個基督嘅教會咧，係喺天主教教會裏邊。咁呢個立場大家都好聽到啦，即係好明顯地，好多人聽到咧都會覺得有啲質疑，因為係一個好強硬嘅立場。佢話呢個耶穌基督嘅教會係喺天主教教會裏邊。 第二咧就係佢講到咧係基督嘅啟示咧，佢嘅 revelation 咧係圓滿嘅，係絕對嘅。呢耶穌基督啟示俾我哋嘅真理咧，係我哋需要嘅救贖嘅真理咧，係已經全部啟示曬俾我哋，全部圓滿咁啟示曬俾我哋。變咗即係我哋唔需要喺其他宗教嗰度去攞啲乜嘢，而係我哋嘅啟示裏邊冇嘅。因為我哋嘅啟示已經有曬一切，所以我哋嘅啟示唔係話一啲其他宗教可以攞嚟，我哋需要佢哋攞嚟補充我哋嘅不足，又或者我哋所講嘅嘢咧，只係愛嚟配合一啲其他宗教或者其他學説，等大家更加圓滿嚇。好多時我哋一個講法就係宗教信仰咧係一個其實都係盲人摸象啫嚇。你摸到個頭，我摸到個腳，我摸到佢嘅鼻，每人講一啲嘢。我哋嘅立場根據呢個 Benedict XVI 當時寫呢個 Dominus Issus 咧，就講得好清楚啦。我哋係擁有成隻像，所有嘅需要我哋得救嘅真理都啟示曬俾我哋啊，並唔係話淨係得摸到個鼻咁簡單啊。咁又係一個令到人哋可能其他嘅宗教、其他學説嗰啲人咧聽到咧係唔係好開心嘅一樣嘢啊。但係咧教宗或者呢個Joseph Ratzinger 當時咧。亦都喺呢個 John Paul 嘅支持之下咧，係完全唔會因為呢啲説話係令到人哋感到側目或者呢個質疑咧，就去改變自己嘅立場，因為呢啲係真理。第三個立場去講咧，就係話其他嘅宗教，如果佢哋能夠力讓人得救嘅話咧，係因為佢哋參與住耶穌基督嘅嗰個 mediation， 耶穌基督嘅作為呢個中保嘅。嗰、那個mediation， 佢嘅救恩令到呢啲其他宗教都可能令到人都得救。咁呢個又係一個人嚟聽落去覺得我哋好似好霸道嘅道理。但係我哋講啲説話唔係因為我哋要去認叻，要去稱霸，即係話我哋最叻，唔係咁。呢個絕對唔係我哋嘅意思。但係真理本身就係、是、我哋要堅定地去講，即係唔能夠因為講呢啲説話可能會得罪人而唔講。好啦，咁但係Joseph Ratzinger 當時亦都問翻，就係話咁點解呢啲真理其他嗰啲宗教、其他嘅學説嗰啲人睇唔到咧？佢嘅答覆好簡單，佢就係話呢啲真理咧，佢哋唔明白咧，係因為佢哋冇用。我哋冇用呢個耶穌基督呢個教會裏邊嘅嗰個傳統，冇根據耶穌基督所建立嘅呢個教會嘅教導嘅指引嚟到去睇聖經，嚟到去明白呢啲真理，所以佢哋睇唔到。咁呢個特別咧係好多其他嘅同樣係揸住本聖經好重視聖經嘅基督教嘅教派，佢哋有好多事情上邊教導上邊同我哋羅馬天主教教會都唔同。咁Joseph Ratzinger 嘅解釋咧，就係話之所以唔同咧，因為佢哋離開咗我哋嘅聖傳啊，就係咁簡單。咁所以我自己未曾認識認真認識 Joseph Ratzinger 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佢呢個人啊，即係當時聽到好多嘅傳媒啊，或者啲批評啊，話佢咧係一個好極端保守、好嚴厲、好固執嘅一個人，係啊，對佢有好多嘅批評。當時甚至我自己未曾對佢有咩認識，我都覺得聽佢講，聽完佢講呢啲嘢道理之後咧，睇咗佢啲書之後，都覺得佢哇真係幾保守呢個人。但係到今日咧，我睇得好清楚就係佢係一位其實係一個好有愛心、好溫和亦都好難得嘅我哋教會裏邊嘅一位神學家學者。咁呢個可以講話係天主賜俾我哋，咁佢亦都係我自己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奉為 mentor 嘅一位。教宗嚇，但係你睇到啦，就係即係我哋唔能夠因為我世界，因為呢個啲聽眾佢哋唔認同我哋所講嘅説話，我哋就改變我哋嘅立場嚇。等我諗起幾年前咧，都相當長時間啦。我咧係有個機會咧，係有一位教會裏邊嘅朋友啦，佢嘅仔。就佢哋成家都係天主教嘅，大部分都係天主教。咁但係咧，係佢嘅仔咧，不幸地咧，佢後來咧去美國讀大學咧，就轉咗呢個基督教啦。 咁有一次佢翻嚟加拿大探佢，咁呢位教會嘅朋友咧，就特別係叫我咧係去同佢嘅仔係交談。嗰次都幾得意嚇，因為喺佢成家人嘅面前咧，大家嚟到拿住本聖經咧，係嚟到去dialogue。咁喺嗰度我一樣都係即係盡我自己，好似正話保錄叫提摩太咁樣樣嚇，就係我哋要務要宣講真道，要根據我哋教會嘅。從中途傳遞落嚟嘅教導嚇嚟到去講解，咁佢嘅仔都相當熟悉聖經嚇，咁但係咧喺呢個對話裏邊咧，雖然大家唔能夠同意喺好多問題上邊，但係都算係相當一個融洽嘅對話嚇。咁後來有咩結果我唔知啦，所以一切呢啲嘢咧都係交俾呢個天主。但係我嗰個經驗就係話，我哋唔需要因為對方嘅唔同嚇而改變自己嘅立場。好啦，咁睇落去咧，喺呢個第三至到第四節嗰度咧，佢提到咧就係話，那時人不接受健全的道理，反而耳朵發癢，順從自己的情慾，為自己聚攏許多師傅。好得意嘅講法啦，佢話啲人耳朵發癢，而係用自己嘅意思，甚至佢嘅情慾啊嚟到去，佢話聚攏好多師傅，我哋傳福音嘅人咧，係好多時咧係面對就係聖保祿所講嘅呢啲挑戰。喺呢個挑戰裏邊咧，有時啲第一個挑戰就係啲聽眾咧，佢聽咗我哋講嘢咧，就好似厄扎克爾先知書喺呢個33:32嗰度所講，佢話佢當你唱情歌，當你唱歌咁樣樣，所以實在係聽唔冇點樣係入腦啊！你所講嘅嘢，佢只係愛嚟 entertain。但係仲有一個更大嘅挑戰咧，就係好多時我哋嘅聽眾咧，就好似保祿所講係佢順從自己嘅喜好嚇，一路聽你講，一路佢有好多佢嘅師傅嚇，用佢呢啲師傅嘅眼光咧嚟到去鑽研，嚟到去了解你所講嘅嘢。好多人睇聖經咧，只係會睇到自己喜好嘅師傅，即係佢哋嗰啲中意嘅學説，或者佢自己諗出嚟嘅道理。好多嘅教友咧，一方面聽聖經，一方面諗出好多道家嘅學説啊、儒家嘅學説啊、佛家嘅學説。唔係話呢啲學説唔好，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啲學説。事實上，但係頭先就好似 Benedict 16所講嚇，所有嘅圓滿嘅真理，耶穌基督已經啟示咗俾我哋。我哋如果去仍然係去研究呢啲學説嘅話咧，你就好有可能咧係唔能夠得到呢個最重要嘅耶穌俾我哋嘅呢個啟示。兩者冇衝突嘅啊，好，但基本上係冇衝突嚇。但係咧。你如果你仍然是將道家、儒家、佛家或者很多其他的學說當是你的師傅的話，你就 get 不到這個聖經的最重要的耶穌基督的親自給我們的啟示。而這些學說很多時候如果是跟我們有相通的話，只不過是部分地，其中很多的這些學說可以說是真理的一輪半爪，並不能夠好像耶穌基督的啟示帶給我們圓滿絕對的真理。咁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Joseph Ratzinger 喺呢個 Dominus Issus 裏邊有咁樣嘅立場嚇。另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係呢個希列哲學。喺呢度咧，我想特別帶出聖奧斯丁嚇、聖 Augustine 嘅佢親身嘅經歷，而佢嘅經歷咧，亦都同我自己有好多交疊同埋共鳴嘅地方嚇。咁所以點解我特登喺呢度咧係用佢嚟做一個illustration 嚇，我想大家睇睇呢個我哋嘅筆記嘅special note 1 and 2。咁喺呢個special note 1嗰度咧，我引咗聖奧斯丁嚇，佢喺佢嘅 confessions 喺呢個懺悔錄裏邊咧，係同我哋分享佢講，佢話佢自己都曾經非常之醉心於希列哲學。但是今天他認識到這個耶穌基督之後，認識了聖經之後，他才看到希列哲學的很多的不足的地方。他舉一個例子，就是說如果你用這個約望福音一章 一至到十二节嗰度咧，佢就会睇到咧，就系希列哲学系承认约望福音一至到十节里边讲到嘅话，在起初已经有圣言，圣言系天主啊，圣言系创造呢个万物，天主藉住圣言创造呢个万物，佢系生命，佢系光，但系咧世界唔认识佢啊，所讲嘅呢啲嘢咧，佢话希列哲学都系咁讲嘅啊，但系。佢话跟住落去讲到呢个十一至十二节嗰度，讲到话凡接受圣言嘅咧，都能够成为天主嘅子女咧。呢啲道理咧就唔系希列哲学所能够承认啦。希列哲学亦都唔会承认天主系降生成人，佢系谦卑自己成为奴仆，咁嚟到去完成佢嘅救赎工程，嚟到救赎人类。呢些道理在希利哲学里面完全没有的，但大家也看到就是这些道理其实是我们的信仰里面非常之核心的道理，而这些东西在希利哲学里面是没有的，圣Augustine说。然后圣Augustine在 Confessions 里面，他透露他的心声，他的感受，就是说，他说 But unless I had looked for the way which leads to you in Christ our Savior,instead of finding knowledge, which I should have found my end. 就是说他现在才明白到，就是除非我找到耶稣基督这位我的 救赎者。他说如果不是只是去找到这些知识 ,finding knowledge, 这些希列哲学这些很好的知识，但是呢当时只是沉醉在这些知识里面，他说这个呢，这样东西会令到我完蛋。他说 I should have found my end, 这个就是我的完蛋的地方。他说 For I had now begun to wish to be thought wise. 因为呢他说发觉当时呢他由于这些希列哲学呢，他自己自以为是智者，是很有智慧的人。于是乎他说 I was full of self-esteem, which was a punishment of my own making. My knowledge,Only bred self-conceit. 这个呢他自以为是智者呢，就是他的知识令到他自满。反为呢这样东西是他带来自己的惩罚。他说 I believe that it was by your will that I came across those books before I studied the scriptures, so that later on I should be able to see and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esumption and confession. 就是圣奥斯定深深感受到，就是这个是天主为他特别的安排，是让他先认识希列哲学，先醉心于这些书籍，然后才去认识到圣经。就是因为这样，他说后来他先看到自己，先至明白到那个 presumption, 即是说自以为是的心态，同埋 confession, 就是佢而家写呢个忏悔录，一个人愿意谦卑自己、痛悔、忏悔自己嘅错过，而去改过嘅、去忏悔嘅呢个咁嘅心情系完全两回事。而呢个就系圣奥古斯丁后来嘅揾到基督之后嘅嗰个心情。佢话 Between those who see the goal that they must reach, but cannot see the road by which they are to reach it.And those who see the road to that blessed country which is meant to be no mere vision but our home. 就是也都看到那个分别，就是这些希列哲学家他们找到那个目的，找到这个真理，那个一切的理想，那些美善，这些是他们想去的，但是他们找不到那条路。而今天呢，圣奥斯定呢找到那条路，这条路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道路、真理和这个生命。我记得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参加过一个 conference, 那个 conference 给我 很深刻的印象，到今天还是记忆犹新。当时 conference 那位讲者，一位神父，是我们的 keynote speaker, 他连续用了四个的 talk 来到介绍老庄。当时我不知道，我自己也对于这个基督的信仰不是真的那么认识。我觉得这位神父哇很有智慧。但是今天看回头，其实这位神父是犯了圣奥古斯丁所说的这个毛病。因为没有任何的学说， 是能够全盘咁系让我哋去认识基督启示同埋佢个救赎嘅真理，就好似希列哲学咁样，佢里边咧，我哋睇见呢个约望福音里边所讲嘅好多好核心嘅道理咧，佢哋都唔能够带到俾我哋。咁所以唔系话老庄唔好，我自己都好中意老庄，但系嗰个事实就系老庄并唔能够好似耶稣基督嘅启示咁样，系将我哋带到去俾咗我哋呢条路，带到去天父嗰度，同埋系俾咗我哋全盘嘅真理。咁另一个 extreme 咧就系有啲人咧就系提起老。頭先嗰個就係嗰位神父，就係全部都係講呢個老莊啦。另一個 extreme 就係有啲人咧係講親老莊，講親呢啲咁嘅嘢咧都唔得啊。咁我試過有一次喺呢個我自己嘅 talk 裏邊咧，我提到老莊同呢個聖經裏邊有啲地方係好配合啊，都唔係話點樣講嘅，只係講咗幾句嚇。咁但係有一位在座嘅都幾資深嘅，同埋好保守嘅一位教友咧。事后咧就同我表达佢嘅不满，就话我唔应该喺讲呢个道理嘅时候咧，系讲呢个啲中国嘅学说啊、哲学啊、老庄呢啲嘢。我只能够提醒呢位朋友就系话，一方面我唔赞成人哋，一方面即系一方面我绝对坚持，好似呢个Joseph Ratzinger 咁，就系话只有基督能够带俾我哋全盘嘅真理。但另一方面，我唔希望我哋中国人为我哋嘅文化，为我哋嘅哲学感到羞耻啊！我哋唔好忘记，我哋呢一个系万民嘅公教啊 ，Catholic Church 万民公教。呢个万民公教嘅奥秘咧，就系让万民融入呢个教会里边，融入耶稣基督俾我哋嘅启示真理里边，嚟到去让佢哋都得救啊！咁所以我哋唔需要为我哋嘅文化感到羞耻，里边有好嘅，不妨配合，令到中国人听到之后有一个共鸣啊！呢个系好事嚟，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好啦，咁最后咧，佢里边提到嗰个传福音者，呢个传扬喜讯、传福音希列文咧，系呢个 Evangelion。Evangelion 呢个字咧喺圣经里边多次系出现，甚至喺旧约已经用噶啦。譬如话喺撒母耳记下咧，呢个 Evangelion 咧系用嚟用喺一个啲人咧系去为君王带嚟喜讯嘅人咧，佢叫佢做呢个 Evangelion。所以佢系传扬喜讯咁解吓。咁亦都喺呢個《以賽亞先知書》咧裏邊提到咧，就係嗰個人咧係將呢個喜訊呢個回歸嘅喜訊嚇傳俾呢個希翁。咁呢個又係傳揚喜訊。咁然之後喺呢個《中途大事錄》裏邊咧，同樣嘅字咧係用喺呢個嗰啲未信嘅人而去為佢哋傳揚基督嘅喜訊。呢個就係傳福音。咁所以我哋叫做呢個Evangelion 就係呢個全福音解啊，咁喺呢度咧亦都系咁样用。咁跟住咧喺第六至到第八节嗰度咧，系圣保禄讲到带出咗一个好好嘅道理，就系呢个生命咧系好似一个电掣一样。咁呢个道理咧，其实咧亦都系我自己对圣经系里边咧系嘅教导咧系特别喜爱嘅一个教导。喺第六节嗰度佢讲到，佢话因为我已被电掣。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另一个同样是诗高的translation 我看过，就是讲话他说我生命有如祭酒般倾流。我觉得这个还更加诗意。但是无论你说他说是生命如祭酒般倾流，或者我生命已被电掣都好，这个带出了一个那个殉道的道理。咁大家都知道，我哋教会对呢个殉道者系几咁重视吓。我哋教会事实上系建立喺呢个殉道者嘅血里边吓。默示录里边咧，亦都有呢啲咁嘅记载吓，讲到嗰啲殉道者点样带嚟呢个教会。圣经里边所记载嘅第一位殉道者咧，就系亚伯尔吓，呢个 Abel。 就是这个加音师弟他的小孩这个阿伯尔的这个殉道者。我们教会去看我们去看这个这些圣经的经文就是说阿伯尔这个圣经的第一个的殉道者其实呢就指向着圣经要带出的最终最重要的那位殉道者就是耶稣基督。而亦都根据这个道理我们有这个信友的施祭职的这个大道理这个教导。在圣经里面的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那里是关于这个加音士弟那里是讲到他杀了的弟弟这个阿伯尔之后天主跟这个加音讲他说你弟的血从地上向我呼冤。那个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你做了这件恶事这件恶事是邪恶到呢我都已经在这个天上都听到了。就是因为其实有什么天主会不知道但是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要带出这个殉道或者这个加音士弟这件恶事是几咁邪恶的意思。但是殉道者的血不会白流的。所以阿伯尔的殉道他的声音能够去到天主那里的意思呢就是说殉道者纵使我们见到他斗狮子或者被人杀害好像无端端死了但其实不是无端端死了他们的死他们的血结果呢是成为了让这个教会更加成长更加强大的原因。亦都所以为什么他的血他的呼冤是去到天主的意里面因为天主接收到这件事重视这件事亦都为这件事去做给教会或者给这些人是特别的 blessing。但是在圣经很多时候自己解圣经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去到这个希伯来人书他那里是有讲回这件事希伯来人书讲他说他 讲起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这血即是讲耶稣的血他说比阿伯尔的血说话的更好。那个意思就是其实他将两件事连在一起就是说阿伯尔的血固然能够说话能够喊冤但是阿伯尔 的殉道是指向着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最终的殉道者。他的殉道他流的血他喊的冤他讲的说话更好即是说更 powerful, 更强。因为为什么呢耶稣基督的这件所遭遇的这件邪恶的事被人家陷害他带来的他的死亡带来的那个邪恶的程度呢是令到天主更加重视这件事亦都带来一个更加强大的后果。就是呢就你让全人类都因着这件事呢是能够得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圣经开始的殉道者指向着圣经最美的最重要最终的这位殉道者就是耶稣基督。这里带出了那个殉道和这个教友的施祭职因为殉道也都涉及到施祭职因为施祭就好像一个殉道者是交出自己将一些东西交出献给天主。殉道者交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血献上给天主。施祭呢就是交出一些祭品来到去献给天主。这个其实呢是带出了我们教友的那个施祭职很重要的这个 common priesthood, 的施祭职。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有关这些教导譬如说在这个腓利白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讲到他说即使我应在你们信德的祭祀和贡献上奠我的血我也喜欢。在那里是保罗是用这个祭奠贡献献上自己的血这些language 带出了那个祭献 的意思那个施祭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为教友来到牺牲他自己。同样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经常都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说 叫人是 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啊，祭品。我哋系咁样去睇我哋嘅生命，咁样去睇我哋嘅一切啊，就是、身体就系我哋嘅一切。呢一切嘅嘢咧，系应该要献上，当成咧系生活圣洁同埋悦乐天主嘅祭品啊。我哋系咁样嚟到去交出自己，为人而交出自己，好似祭品一样。而呢个教导系贯彻住成本圣经。因为天主好重视呢一样嘢，佢真系要我哋大家都去做呢个施祭，所以佢当时拣选以色列人嘅时候咧，已经吩咐咗佢哋，同佢订立呢个盟约之前咧，就系话喺呢个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嗰度咧，同佢哋讲，佢话你们为我应成为施祭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而家拣选咗你哋以色列系我嘅特别嘅选民，而你哋咧要成为一个施祭嘅国度，全国。都是施祭，即是说全部的人都要行使这个施祭的道理，这个用这个精神来做人。所以为什么这个道理这么重要在这个圣经里面？而同样我们今天是成为了新以色列，我们是天主的选民，我们一样要是在这个施祭的角度里面来到过渡我们的生活，做圣洁的国民。所以为什么伯多禄在他的伯多禄前书，或者我们可以看一看，在这个第二章第五节和第九节那里有同样的教导。在这个如果你是我这本圣经，诗歌圣经就是这个1916页。在那里伯多禄说，他说你们也就成了活石。他说所有的教友你们是成为了活石。我们要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活石。而他咧系拣咗伯多禄，叫他做他的代表，所以伯多禄亦都系活石，他是磐石，所以同佢改名叫做 Peter， 他是磐石。而我哋大家在呢个基督内边都成为活石啊。所以咧，佢话我哋都是活石。佢话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咁我哋喺呢个我哋嘅呢个活石基督里边咧，我哋成为咗要建立我哋嘅殿宇啊。伯多禄的确咧就系建立咗我哋嘅教会啊，根据呢个耶稣嘅指派，咁而我哋咧都系活石，我哋都喺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一个小殿宇，我哋系圣洁嘅，咁所以咧佢话我哋要点咧？佢话成为一班圣洁的施祭，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忠悦天主的属神的祭品啊。所以又一次啦，你見到就係、唔係淨係保禄嚇，即係 even 伯多禄嘅教导咧，都係咁樣樣，即係我哋見到呢個施祭職嘅重要性喺我哋嘅教會嘅教導裏邊。咁同樣咧喺教理嘅1546咧，亦都肯定咗呢個教導嚇。咁所以喺呢度咧，我特別係因住保禄嘅所講嘅呢個奠祭嘅道理咧，係帶出去提醒一下大家。咁然之後喺第七至第八節咧，保禄讲了一句非常之好的这两句经文，他说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下了。非常非常之好的经文，就可以说是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离世的时候都希望可以用到这句说话啊。这场仗我已经打完。这句说话呢亦都同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呼出他的最后一口气之前呢，他所讲的完成了。在这个约望福音十九章第三十节，完成了 ,it is finished。这句说话呢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亦都同圣 John Henry Newman 佢刻喺佢嘅墓碑上边嘅嗰句用拉丁文嘅说话咧，系亦都可以讲话系互相辉映啊！就系喺嗰度咧，系John Henry Newman 讲咧，就系 From shadows and images into the truth 啊！我哋人生就系咁嘅一回事啊 ！From shadows and images into the truth 啊！希望到最尾嘅时候咧，我哋都喺呢个真理里边。所以 保禄就是教我们怎样去用一个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命，生命就好像打仗一样，因为在这场仗里面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不断受到敌人的攻击，敌人就是魔鬼，不小心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打完这场仗，但现在他已经打完了，打了一场好仗，生命也是一个赛跑，我们要跑到终点，然后呢能够我们能够讲话这个信仰已经保持了，冠冕是为我预备下了，我们能够讲这句话呢就是不枉此生，真的。另一位可以参考的就是 Blessed Jacob Gap， 在我这个 Special Note 的 Free 那里，我也有带出他有同样这个这样的生命观，他到最尾他当时是被这个希特拉纳粹党所判了他死刑，污蔑他，然后到他行刑那天，那朝早他还跟他家人说，他说 At 7 o'clock this evening I will go to our dear Savior. I am completely happy. After such a difficult struggle, I am now at the point of my life where I consider the present day to be the most beautiful of my life. 对他来说，这一天，他生命的最后的一天，就是他最美丽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其实才是他真正的生日。因为在今天，他是进入这个永生。他亦都係用咁樣嘅保禄咁樣嘅眼光，係一個奠制嘅生命係一場賽跑，生命係一場仗咁樣嘅眼光嚟要睇佢嘅生命。而家呢跑到尾啦，佢知道自己進入永生，今日就係佢呢個最美麗嘅一天。咁呢個亦都係應該係我哋基督徒嘅應有嘅生命觀。
攻讀帝茂德後書第四章，我哋由第九節讀起。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德马斯因爱现世而离弃我到德撒洛尼去了，克勒斯克去了加拉达，帝铎去了达尔马提亚，只有路加同我在一起。你要带着马尔谷同你一起来，因为他在职务上为我有用的。至于提希柯，我派他到了厄弗所去了。我留在特洛阿奇尔婆家中的那件外衣，你来时务必带上，还有那几卷书，尤其是那些羊皮卷。同像亚历山大使我受了许多苦，主将照他所行的报应他。这人你也要加以提防，因为他极力反抗我们的道理。在我初次过堂时，没有人在我身旁，众人都离弃了我，愿天主不归罪于他们。但是主却在我左右坚固了我，使福音的宣讲藉着我而完成，使一切外邦人都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了出来。主要救我脱离各种凶恶的事，也要使我安全地进入他天上的国。愿光荣归于他，于无穷世之世。阿门。请问候普黎斯加、阿桂拉和敖乃色弗洛一家。厄勒斯托仍留在格林多。特洛培摩因患病，我将他留在米洛塔。你要赶快在冬天以前来到。欧布罗、普登、里洛、克劳迪亚和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你，愿主与你的心灵同在，愿恩宠与你们同在。
好，唔该啊 ，Louisa。咁咧，我哋见到喺第四章嘅下半部咧，保禄嘅处境啊，当时佢喺呢个死之前监禁里边咧，佢嘅处境系相当系孤单嘅。佢里边有讲到就系话德马斯。这一位曾经是跟保禄是同仇 的一个人呢，现在呢是为了俗世的事是离弃了他了。另外这位克勒斯和帝铎呢就去了远行。那个提希柯呢是伴随保禄去到各地捐献，将这些捐献是送去耶路撒冷那七个人的其中一个，记载在这个中途大事录的二十章那里。 咁而佢咧亦都已經俾阿保禄咧係調派咗去呢個厄弗所，亦都唔喺佢身邊。咁佢話只有路加同我一起嚇，咁所以咧佢當時咧係相當孤單。咁佢咧就吩咐蒂某德咧係要帶同馬爾谷係一齊咧係喺呢個冬天之前咧係去探佢，因為冬天嘅時候咧就再好難喺呢個地中海航行噶啦。咁跟住喺呢個十三節嗰度咧，佢講到佢話還有那幾卷書，尤其是那些羊皮卷。咁呢啲書咧，相信咧係寫住舊約裏面好多嘅經文係點樣係應驗喺耶穌基督嘅身上邊嘅呢啲舊約嘅經文。咁裏面咧，甚至咧可能係有保錄自己嘅書信都唔定啊！喺呢啲羊皮卷裏邊。咁喺呢個時候，佢如日無多啦嚇。咁佢所記掛嘅咧就係聖經啊。咁所以喺呢一度呢個經文咧，令到我哋大家不免咧係要苦心自問啊。就係假設不幸喺有一日我哋去到好似保錄咁樣嘅境況嘅時候，喺呢個絕境裏邊被監禁嘅時候，我哋自己會唔會好似佢咁樣係好渴望用聖經嚟陪伴自己咧？去一起跟聖經一起過到這個孤單的最後的 旅程呢，這個都是我們值得大家自己去苦心自問的。我可以很肯定地跟大家說，就是對我來說，就是如果真的不幸有一個這樣的情況出現的話，我是一定會，聖經對我來說是很重要，不單止我會，而且我不能夠沒有它，一定要跟我一起。使我想起最近生命恩泉所拍的两集访问前特首曾荫权。我知道很多人对曾荫权仍然有你们的怀疑的地方都不定。但是我自己可能我是 naive 一点。我看完这两套劇集，我听了他见证之后，我可以很肯定曾荫权真是真心归向主。我可以讲话我自己传福音讲咗好多道理，有成三十年啦，接触咗好多嘅人。当一个人真係 get it， 真係能够得到呢个信仰嘅时候呢，我知道我听曾荫权所讲嘅时候，佢分享嘅时候呢，我觉得佢係 get it， 佢真係真心归向主。他非常之珍惜他自己在監獄裏面看聖經去學習教會的道理的這些日子。他分享的時候，他那份喜樂呢是流露於言表的，可以這樣說，是unmistakable。他甚至說到就是說他自己一生裏面有過很多的高峰，有過很多戲劇化的高峰，甚至是。結果到最尾甚至是做到特首。但是對他來說，他說他生命的最高峰是在監獄裏面的這些日子。當他這樣說的時候，我自己心裡面一直聽的時候，我心裡面又很有共鳴，不是說我坐過監。但是呢，他的這種這樣的真心的說話，還有真的因為得到而這個那份流露的喜悅呢，是我可以感受得到的，就使我想起我自己90年代的時候所經歷的天主賜給我的相當長的那個改造歸化的日子，裡面那份喜悅那份熱忱是呃呃唔到人嘅，亦都呃唔到你自己。咁所以喺呢度我睇到曾荫权嘅呢两套嘅分享呢，我好肯定佢係真心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喺就喺 YouTube 呢度你都抄到㗎啦，就係曾荫FLL 生命恩泉所拍嘅曾荫权嘅最近嘅呢两套嘅访问。然之后喺呢个14至15節嗰度呢，保禄提到话这个铜像亚历山大使我受了许多苦。这个亚历山大很有可能是蒂某德前书第一章20節那个亚历山大。在那里呢，保禄提到呢，他就将这个亚历山大呢是驱逐出教会，是因为他是一个异端。我们怀疑他可能是同一个人。咁事實上咧，係喺保錄之後，過咗大概30年度，First Clement 呢封信裏邊咧，係我 Clement 係我哋教會嘅 第一世纪嘅一位教宗啦，佢写呢本书咧，佢提到咧就系话，佢话保禄同百多禄嘅殉道咧，系同呢个嫉妒同埋冲突系有关嘅。咁所以咧系可能咧系呢位呢个亚历山大呢个人咧，呢个被保禄驱逐过出教会嘅系一个异端嘅人咧，系怀恨在心啊，而去诬告保禄，话佢系对呢个罗马嘅君王、对罗马帝国系不忠。咁呢、这个咁嘅罪行咧系好大嘅，可以令到人系得到呢个死刑。咁亦都所以点解保禄会殉道？可能是这样都不定，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详细讲，圣保禄也没有讲。但是从这些字里行间学者相信可能会是同一个人，而可能这个也是那个原因。在第十六节那里他提到，他说在我初次过堂时没有人在我身旁，众人都离弃了我，愿天主不归罪于他们。咁我哋见到保禄所流露嘅嗰个宽恕嘅精神，佢嘅遭遇，佢嘅呢个宽恕嘅精神，全部咧就好似耶稣基督一样。特别喺我哋今日即系喺呢个coronavirus 嘅呢个 pandemic 里边，我哋见到人性嘅丑恶啊，同埋呢个喺呢、这个困难的时候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人很多时流露出这个自私。譬如说最近的大家可能看新闻都看到，就是德国是怪责这个美国，他竟然这个美国人是好像这个 Wild Wild West 这样，是用 Wild Wild West 的 tactics， 是在这个机场的tarmac 上面，本来是运去德国的 N95 的口罩，都被他在这个机场临时抢走了，好像西部牛仔片那样。又另外大家都知道，我们加拿大人都知道，就是美国是禁止这个 3M 是不让他运那些 N95 的口罩是给加拿大。结果加拿大要提醒美国，就是 3M 做的这些口罩都是用我们加拿大运给他的原料来做的。而甚至 3M 自己都坚持要运，觉得这个是不人道的做法。到最后终于这个 Donald Trump 都要 back down， 让他运给加拿大。此外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大家都会感受到的，就是北美洲人是歧视我们亚洲人戴口罩啦，结果咧 end up 咧就系发现原来亚洲人先啱嘅，要戴口罩先啱嘅。喺呢个北美洲嚟讲咧，就系嗰啲黑人同埋 Hispanics 咧，系可以讲话喺一个 lose situation 里边吓。佢讲起戴口罩，因为咧佢哋如果唔戴口罩咧，就会被传染啦，咁就冇命啦吓。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如果戴口罩咧，亦都会冇命喎，因为咧啲人当佢贼咁办，咁啲警察咧就会开枪，又系冇命吓。咁所以咧啲黑人同埋 Hispanics 咧就喺一个好困难嘅境况里边。喺呢啲virus 嘅 pandemic 嘅困难里边嘅时候咧，我哋见到好多人性嘅丑恶咧，就全部系暴露晒出嚟。反观我哋而家呢度保罗所讲嘅基督徒嘅精神吓，即系我哋见到就系保罗。在他这个这么困难的时候，被人迫害的时候，被人污蔑的时候，啲人离弃他的时候，他说众人都离弃了我，愿天主不归罪于他们。而他的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精神，亦都好像耶稣基督本人一样，在路加福音23章有讲，即是他在这个最尾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宽恕他们不知自己做什么。同樣，我哋教會嘅第一位殉道者，Deacon Stephen 嚇，姓 Stephen 咧，佢被用石頭砸死嘅呢位 Stephen 咧，佢最尾佢話不要向他們算這罪債嚇，向天父要求咧就係、是、祈求咧就係、是、不要向他們算這罪債啊，呢、這個就係我哋基督徒應有嘅精神啊，我哋亦都應該要。Walk the talk， 不单止是讲，亦都在我们的行动上面去行使出来，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个事实上是很重要很重要。我们看到就是特别是在这个 pandemic 里面，我们看到人性的丑恶当它爆发出来的时候是一发不可收拾。而我们人性应该是怎样呢？ 圣保禄、Stephen 同埋耶稣吓，好清楚以身作则，系让我哋知道。咁喺呢度讲起圣保禄嘅监禁同埋佢后屘嘅受审啊嗰啲咧，喺嗰度咧，我用根据我哋嘅参考书。那個 CCSS 那本參考書那裡呢，將它給我們的資料我是濃縮了，是寫了在這個 Special Note 的 4 那裡。那在那裡呢，我列了大概有10個 point， 就是將當時保錄怎樣由他最初被羅馬告他，一路上訴，一路經歷的審訊，到最後被審判而這個定罪等等咧，嗰個過程咧係列咗出嚟。咁喺呢度咧係我唔會詳細去逐點逐點講啦。咁但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你想知道下保錄死之前佢所經歷嘅係一啲咩事情，佢嘅感受嚇，咁大家可以睇睇呢個Special Note 4裏邊嘅呢個 outline。咁然後喺呢個十八節嗰度咧，保錄佢講佢話主要救我脱離各種兇惡的事，也要使我安全地進入他天上的國。保錄在他極度危難裏面的信念呢，亦都應該是我們基督徒身處在同樣的境況裏面的時候所應有的信念，就是說救我脫離各種兇惡的事，去恳求天主救我脱离各种凶恶的事。这个讲法，保禄的这个讲法，其实就是反映住我们很熟悉的天主经。在天主经最美的时候，就是但救我们免于凶恶。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教我们祈祷的时候，到最尾他都不会忘记，特别是将这句说话摆到最尾，因为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教我们免于凶恶，就好像得分篇都一样，他说敬畏上主的绝不会遭遇凶恶。我们既然是敬畏上主，我们求天主亦都让我们免于凶恶。刚才我讲到 Benedict XVI， Benedict XVI 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就是他这本 Jesus of Nazareth。 在 Jesus of Nazareth 里面，他讲到就是其实天主经就好像十戒一样，我们看到天主经是先开始有关天主的祈求，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旨意奉行在人间，这全部都是天主有关天主的祈求。讲完这些有关天主的祈求之后，跟着就是讲一些关于我们自己人的需要的祈求，然后到最后就完结于这个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咁呢個 structure 咧，其實就同呢個十戒嘅 structure 一樣嘅。十戒嘅兩塊石板，第一塊板咧就係關於天主嘅戒命，然之後第二塊板咧就係關於人嘅戒命。咁天主經亦都係啦，先關於天主嘅祈求，然之後關於我哋嘅需要嘅祈求，同埋我哋點樣去做人嘅祈求。咁然到最尾咧，就係好似保禄咁樣嚇，即係救我們免於凶惡。咁而呢個係我哋需要嘅，喺呢個祈禱到最尾嘅時候咧，我哋都唔會忘記提出呢個祈求，就係、是、祈求天主救我們免於凶惡，因為咧就好似默示錄第十二章嗰度所記載啊，記得咧，大家都記得咧，就喺嗰度講到嗰條龍咧追趕呢個女人，佢話對嗰個女人咧係大發憤怒，然之後咧佢話誰去與其餘後裔嚇，他的後裔去追逐佢哋。他说什么后裔呢，就是即那些遵行天主诫命且为耶稣作证的人交战。就是在默示录已经是预告了我们呢会受到这条龙的追赶，我们是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些后裔我们是那些遵行天主诫命的人，我们是为耶稣基督作证的人，而这些人呢就是要被这条龙去追赶的人。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确就像刚才保禄所说是一场仗，我要打一场好仗，但是在这场仗里面我们不断受到龙的追赶，受到敌人的攻击，受到魔鬼的围攻，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祈求里面求天主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咁我哋都要记住咧，就系免于凶恶咧，系唔代表我哋唔会遇上恶事啊。我哋求天主让我哋免于凶恶，唔系话让我哋唔会遇到任何嘅凶恶嘅事情。事实上，我哋系一定会遇到凶恶嘅事情嘅。但系咧，我哋希望天主帮助我哋免于凶恶，即系话咧，希望藉住佢嘅眷顾咧，系唔会让呢啲恶事系加害我哋，令到我哋。好似保禄所讲，佢话喺呢个罗马书第八章所讲嘅，佢话任何嘅恶事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住，呢个系最重要。喺我哋祈求天主让我哋免于凶恶咧，就让我哋唔好同佢嘅爱系相隔住。咁喺嗰度嗰几句经文，罗马书嘅经文咧系非常之好嘅。咁喺呢度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呢个罗马书嘅第八章35至39节，佢话。那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困苦吗？是困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在，为了你，我们整日被置于死地，人将我们视作待宰的羔羊。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是有权能者、是崇高或深远的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即是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内的爱相隔绝。呢个就系我哋喺我哋嘅天主经里边，祈求天主吓，让我们免于凶恶嘅呢个心愿啊，就系纵使我哋会遭遇到好多嘅恶事，但系咧起码咧系藉住佢嘅眷顾咧，系唔会令我哋同基督嘅爱系相隔绝。好啦，我哋继续睇落去第四章嘅尾19至22节啦，喺嗰度咧系保禄咧系写咗佢嘅问候。佢嘅民安同埋祝福，我哋见到保禄佢嘅可以讲话内阁啦，即系佢呢啲内啲内部啲嘅嗰啲同佢一齐工作嘅人咧，系虽然咧系都离开咗佢啊，虽然当时佢嘅内阁可以讲话系凋零，所以佢话只有路加同我在一起。咁喺呢个咁境况里边咧，系少不免咧佢感到好孤单，但系咧。在他这个问安和祝福里面，他提了很多名字，你都看到，就是其实他一些外围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其实都不少的。当时在这个罗马。他在他里面提到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是特别值得在这里讲讲的，就是那个普登 Prudence 这个人。普登其实是被伯多禄引领归向天主嘅，归向基督嘅一位罗马嘅 senator 啊，罗马嘅参议员。咁喺呢度成本圣经正系呢一度提到佢嘅名吓，但系呢个人唔简单嘅啊，喺呢度值得交代一下，因为咧喺呢个中途大事录第十章嗰度咧系提到有一个叫做Cornelius。Cornelius 嘅一个罗马人，佢系罗马嘅百夫长。咁当时咧，天主咧系叫 Cornelius 呢位 Cornelius 咧系一个愿意跟随基督嘅一个人啊，嘅系一个真理嘅人。咁当时天主喺呢个梦里边同 Cornelius 讲，就系叫佢去呢个地方去揾伯多禄呢个人，而喺同时间咧。照中途大事录所记载咧，就系伯多禄咧，当时亦都喺呢个神事里边咧，系见到一个异象嘅，就系喺天上边降落咗好多唔洁净嘅食物，而天主咧系多次叫佢食咗呢啲唔洁净嘅食物。咁佢觉得好奇怪，同埋好惊吓，点解要我食呢啲不洁嘅食物？但系亦都喺呢个时候咧，Cornelius 就出现啦，吓揾到嚟，同埋佢嘅家人一齐嚟到揾伯多禄，因为系天主叫佢咁做。咁然之後，佢將呢個天主嘅吩咐講咗俾伯多禄聽，然之後伯多禄自己就恍然大悟，佢明白咗咧，原來咧天主嘅意思咧就係佢嘅救恩並唔係淨係為咗猶太人嘅， 呢啲唔潔淨嘅，佢哋覺得係唔潔淨嘅異邦人咧，嚇羅馬人、羅馬百夫長 Cornelius 咧，其實都係天主救贖計劃嘅一個好重要的一部分。咁所以咧，亦都當時咧係當場咧係為Cornelius 同埋佢家人咧係為佢哋領洗。咁但係點解我要提到佢咧？因為咧呢度有一個線索嘅。呢、這個後來咧，佢同Cornelius 領洗之後咧，冇幾耐咧，巴多魯就坐監啦。啊，然之後天使將佢救咗出嚟。佢出咗嚟之後咧，跟住咧，中途大使佬咧就話佢去咗另一個地方，佢冇講到佢去乜嘢地方啊。咁但係照學者嘅研究咧，就係話巴多魯離開咗耶路撒冷，因為當時佢搞到要坐監，啲人繼續去追殺佢嘅時候咧，佢就要逃命啦。啊，咁佢逃去邊咧？就係因為呢個 Cornelius 呢個羅馬嘅 connection 咧。他是羅馬的百夫長，所以他認識羅馬的人，他可能是認識這個 Prudence 這個羅馬的參議員，於是乎透過他的安排，百多六就由耶路撒冷，他說去了另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就是去了羅馬。而事實上在羅馬聖百多六大殿離開沒幾遠，有一間 church，呢、这個 church 裏邊喺呢個考古學家嘅發掘之下咧，喺佢好低層嗰度咧，係發掘到舊時係呢個 Prudence 住過嘅地方嚟嘅。呢、这個就係 Prudence 嘅住宅嚟嘅。喺嗰度咧，而家咧成為咗一個當時咧係呢個基督徒聚居嘅地方，因為 Prudence 自己係因為百多六，sorry， 因為百多六咧係為佢領咗洗嚇，咁於是乎喺嗰度咧係基督徒聚集嘅地方，咁而喺嗰度咧考古學家亦都發掘咗一嚿磚係印住 Prudence 嘅名嘅，係落咗落去嘅名，咁而呢個係當時嘅做法嚟嘅，啲人咧就係起一間屋咧，一定係擺一個磚係用咗主人嘅名擺喺個地基嗰度啊，咁呢嚿磚咧被發現咗出嚟啊，咁而當時咧 Prudence 去呢個巴多魯去到羅馬咧就係住喺呢個 Prudence 呢個地方啊。所以點解 Prudence 會同保錄楞起嚟咧？就因為保錄啊、百多錄啊，好多呢基督徒咧，大家係識嘅啊。咁所以點解保錄會喺呢度提到普登啊 Prudence 呢個人？咁呢個亦都帶出咗我喺呢度交代咧，就等大家見到就係百多錄的確係離開咗耶路撒冷去咗羅馬啊。甚至先過保錄去羅馬，咁然之後咧，中間之所以會發生咧，佢會去羅馬咧，就係同呢個 Pudin 係有關，亦都同呢個 Cornelius 記載喺呢個中途大事錄嘅 Cornelius 有關。咁最後咧係佢提到保錄提到嘅李諾嚇 Linus 李諾，咁照我哋教會好早期嘅聖人啊，聖 Irenaeus 所講咧，就係呢個 Linus 咧，就係被百多六同埋保六所立嘅羅馬嘅主教，佢就係百多六嘅繼承人啊，第二位教宗。咁喺我嘅 Special Note 嘅 Five 嗰度咧，我係列咗第一世紀五位教會嘅教宗啊，聖 Peter 啦，聖 Linus 啦，啊就係呢個連李諾啊。然後跟住咧就聖 Anacletus， 然後聖 Clement 啊，頭先我講過 Clement the First， 然後聖 Evaristus 啊，呢位五位咧就係我哋第一世紀嘅教會嘅教宗。好啦，咁我諗我哋今日要講咧係到呢度為止嚇，咁我好開心喺同大家今日嘅喺呢個網上邊嘅相聚。我哋將一切交俾天主啦，希望咧係我相信五月都會係繼續係咁嘅形式係進行噶啦。咁但係咧，起碼咧，希望能夠六月咧，我哋能夠見面。